2016年6月30日以来，发生在中国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及江淮、西南地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水灾，以及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已造成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11个省3000多万人受灾，超过164人死亡。其中，湖北省受灾严重，一度又三峡大坝防洪功能和其对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威胁，在中国社交媒体成为了热门话题。为此，法广随后也请来了著名三峡大坝问题专家、旅居德国的王维洛博士，向我们分析介绍这一问题。作为国内外著名的三峡大坝问题专家，您是否能介绍一下您开始从什么时候对三峡大坝问题产生研究兴趣？研究的主要材料和途径来源是什么呢？
我是从1980年到1985年之间呢，参加了三峡地区的国土规划，那么是比三峡工程规划更上一级的一个综合性的规划。当时三峡工程还在邓小平去视察之前和邓小平视察之后，北京部和湖北省委呢就极力想把这个工程推上马的那个时候，那么我们就对三峡工程的建设的这个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考察。
那您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
前面2年我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参加的我的毕业论文的实习。1985年到德国来留学，我还是学的国土规划。1987年到96年呢，我在德国多特蒙德大学担任讲师，我教授的课程呢也是规划与决策、工程可行性的。特别是我在德国大学讲授规划与决策这门课程的时候，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规划呢就出台了。出台以后呢，我就把德国在课堂上对学生讲授的对工程可行性规划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来对比中国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规划来看呢，就是说三峡工程可行性规划呢，如果按照德国的这个评分标准呢，它是一个不及格，就这么武断的下了结论呢。因为你写一篇论文，你能不能审查自己的论文，能不能给自己的论文打分，得到的回答肯定是 no。因为你的这个论文必须通过第三者，一个中立的人，比如说你的教授，他来给你的论文评分，也就像中国的高考一样，评分标准是一样，那么大家站在一个平台上进行竞争。那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参加编写的，这是412个专家，其中有200多个专家参加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评估报告的审查和评估，就是他们是自己审查自己的，这在科学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它分了14个独立的报告，就是它有14个专业组，它有发电的，有关于防洪的，那么每一个专业组它就自己写自己的那份报告。我们知道，如果把科学报告简化一下的话，它就是一个如果这，就是说前面是个条件句，然后是一个结论，这么一个报告。那么14个专业组都从自己最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而不顾别的专业组的限制条件，找到了自己最好的结论。比如说防洪和移民，防洪组的人说，我在防洪的时候，水库的水位放在海拔145米上，但是我有22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我可以有这么大的防洪效益，可以防百年洪水、千年洪水等等。那么你想一下，如果这个三峡工程它的水库发挥这么大的效益的时候，坝子处的这个水位应该是不是在145米，而是它必须把它的库容全部都用完了，坝子处的这个水位在175米上。那么移民组他要考虑三峡工程移民移多少的时候，他就要考虑一下我从什么地方出发来考虑这个移民淹没线有多少人会被三峡工程所淹没。他就考虑三峡工程在洪水期间 它的水位永远是145米，而不是175米。所以呢，它就得到了这个三峡工程移民人数113万的这么一个结论，就是两个小组的报告是矛盾的。
您觉得在这次洪灾中，三峡大坝真正起到了什么作用？防洪是否达到了它的要求？
长江洪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以前的有一个老先生陆庆凯先生，他把长江洪水总结了三个类型。第一个是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洪水，第二个是发生在长江上游的洪水，第三个是长江全流域的洪水。长江全流域的洪水，我们可以这么说，是1954年的这样的洪水。你要是硬把1998年的洪水也归为这一类呢，也可以，都是属于中下游也下雨，是上游也下雨的洪水类型。那么第二个类型是如2016年今年由于中下游地区的暴雨所引起了中下游的地区的洪水灾害。三峡工程对于这一类洪水它是没有任何作用，因为雨不降在你控制的范围之内，而是降在你下面的这个地方。还有一类就是说在长江上游，就是三峡大坝上游有洪水，而下游没有洪水。下游的河道里面水位还很浅，它可以消化这些洪水。对第三类在上游的洪水呢，三峡工程呢只是起了一个更坏的作用，因为它把出水口抬高了，它只能增加三峡大坝上游地区的洪水，特别是重庆的这么洪水。
刚好七月份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官媒环球时报也专门发这文章反驳这些批评三峡大坝的意见，说那这次呢是因为中下游发生的洪水威胁，反而三峡大坝挡住了上游来的水。您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
它上游的时候挡住了水，它上游它在两天之内平均挡了2万多立方米的水是减小了，但是它在后面两天里头又把这个水位又加上去了，就是说它的这个出库的流量大于入库的流量，所以呢使得7月6号李克强到武汉的时候呢，武汉的水位呢升得很高。武汉的这个水位的变化正好不是三峡工程在减少下泄流量的结果，而是三峡工程在增加流量的结果。纵观三峡工程在七月份的所有的表现，它的加减等于零，它既没有蓄洪，它也没有泄洪，它蓄一点它马上就放，上面蓄了水以后当然对下面是好的，但是为什么今年武汉它淹得这么厉害呢？因为你上游蓄水对下游它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它这个水不是从上面来的，它的水是从洞庭湖来的，从长江的其他的支流来的，所以你上面蓄了你对下面没用。李克强到了武汉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今后长江防洪还得靠堤防。而1998年的时候三峡总公司的总经理陆佑梅曾经说过，他说要是有三峡工程在的话，何愁长江洪水成凶狂。1998年的时候三峡还没有建成呢，他说要是有了三峡工程的话，长江洪水就从此不能再成凶狂了。2003年三峡工程开始蓄水，三峡工程存在了，从2003年到现在，长江中下游的这个洪水灾害依然存在，它并没有展现出它对下游有什么好处。那么根据三峡工程可行性规划，三峡工程它不应该拦蓄小于20年一遇的洪水，这是它工程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而今年七月份三峡地区所遭遇的洪水，它只是常年一遇的洪水，是它不应该拦蓄的洪水。正如清华大学的水利系的教授周建军说的，三峡工程它不能老投入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导师的林炳南，林炳南是三峡工程泥沙组的组长，就是说你三峡工程不要淤结是他的任务。三峡工程怎么样让它不淤结呢？它就是利用洪水的时候多放水，就是它叫泄洪，把泥沙给冲下去，
减少三峡工程的水库的淤积最好的解决的办法。但是如果三峡工程利用洪水期大的力量来冲刷泥沙的话，那它就不能蓄洪。为什么？它一蓄洪的话，泥沙都拦在这个水库里面了。那么林炳南先生他说，三峡工程为什么可以采取这种运行方式，汛期的时候可以冲沙呢？他说因为三峡工程的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堤防呢，防洪能力大。但是防洪组的报告怎么写的呢？防洪组的报告说，为什么要建设三峡工程呢？是因为三峡大坝以下长江的这个干流的堤防的防洪能力太小，按照现在说的，它是十年雨雨，而它只是十年雨雨的洪水。那我们必须建三峡工程呢，把它这个十年雨雨的能力呢，提高到百年雨雨上，这是矛盾的。
您曾经拟文认为，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是一个政治化下的科学问题。从国内外来说，这种大项目最终建成与否，也与多方面政治上的博弈加上科学调研的结果有关。那么您作为专家认为，在这一点上，三峡大坝这个工程就与其他国际上同类的项目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我们必须把政治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分开。三峡工程按照国际上来说，它也是一个政治决策。那么工程技术人员他撰写工程可行性报告的任务是为政治决策做技术上的准备。因为作为科学工程人员，不能说因为政治家说他要上，我就必须往好了写，也不能说政治家说不上，我就往坏了写。科学技术人员在工程可行性报告的时候，他必须保持他的科学的中立性和科学的自由的精神。至于他写的报告他是推荐还是反对这个东西，对政治家的决策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政治家他在做政治决策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政治考量而不是工程考量。
您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科学家们没有做一个中立的观点，这个意思吗？
对，他们完全是屈服于政治家的政治压力写的。如果我们把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里面好好的拿出来读一下的话，很多问题都很容易解决了。到底最后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所以关键是不在于专家怎么讲，而是在于听众他要学会思考。
感谢王维洛博士的介绍，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听。以上是由福林为您发来的编辑报道。